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朋友走过人生的至悲至痛，中年丧夫之后，父母双双过世，到了晚年，唯一的女儿在风华正盛的年纪又被癌症夺走了生命。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她又是决然一生了。朋友信佛，我笃信耶稣。为了帮助他身边有更多的朋友，我特地飞往他所居住的城市达拉斯去探望他，并且邀请他来参加在当地基督徒姐妹家中的一个小型聚会。他一进门，我的这一群第一次与他谋面的姐妹们，在得知他刚刚经历丧女之痛时，马上齐心为他唱出《我们成为一家人》这首诗歌，让我深深感动不已，朋友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我们唱和起来。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得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或在喜乐中欢唱，或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是的，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在他眼中，我们都是他真爱的儿女。所有信靠上帝、认上帝为天父的基督徒们，都是以弟兄姐妹相称。正如歌词中所描述的，因为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我们得以洁净，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我们一同敬拜神，学习圣经，也就是上帝对世人的教导，认识了神的爱，接受了神的爱，也学习如何彼此来相爱。不管是喜乐或哀伤，我们因着耶稣彼此扶持，互相勉励，来面对人生的大风大浪。然而，从人而来的帮助是有限的，唯有真心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他就能成为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也将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可以借着祷告来向他倾诉。神的爱是无处不在的，人生的道路有主相伴，不再孤单。衷心的盼望我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生命的救主，同时也祝福您早日成为我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锦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刘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刘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到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到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间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得到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 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是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它就问一些其他燕子，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完蛋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 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真理的腰带，我可能告诉过你们了，每天在我到求尼之友办公室上班的路上，总会经过一个马匹表演的场地，这是旧阿古拉的一部分。那里有不少人养马，但区里没有什么供马用的路，所以旧阿古拉提供这场地，让居民可以在那儿骑马。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看见一位导师和五六个年轻人在那里骑着马，他们都戴着黑色的硬帽子和护膝，非常安全。这景象令我发出会心的微笑，想起我和他们一样年纪，其实比他们小得多的时候，如何学会骑马。四岁时，我爸爸常把我放在他那匹名叫车诺克的马儿的鞍上，坐在他后面，他叮嘱我要紧紧拉住他的皮腰带。我用小手指紧紧地抓住他的腰带，用身体靠紧马鞍的后面，就这样我们一起骑马飞跑，上山下山，跑过小溪，我开心尖叫，因为可以坐在爸爸后面骑真的马。回想起来，难怪我没有在骑马的时候折断脖子，而是跳水的时候发生意外。事实上，我从来没有从爸爸背后掉下来过，只要抓紧他的腰带，我就安全，什么都拉不动我。多年过去，现在我不能再骑马了。你们都知道，我现在骑的是轮椅。我经历的上上下下不是山路，而是在灰心的山谷中出出入入。不过，我还是抓紧一条腰带，我紧紧地拉住以弗所书6:14所说的，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真爱这节经文，以弗所书把真理比作腰带是对的，因为真理是维系所有东西的，包括圣灵的宝剑、公义的护心镜。你若走在神的真理中，无论遇到什么，你都会安全通过，什么都拉你不动。真理很简单，就是以弗所书1:11，神是掌管一切的。耶利米书29:11，神不会害你。罗马书8:28，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诗篇23，神会带领你经过困难，不会放弃你。哥林多前书10:13，神会赐你能力和力量。希伯来书13:5，在你的苦难中，神不会离弃你。以上所有的，加上其他很多经文，组成真理的腰带，也就是当我觉得不稳妥的时候，紧紧抓住的腰带。你今天抓紧的是什么呢？假如你在挣扎，假如你觉得不安全，请紧紧抓住真理的腰带。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约翰三书，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肥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低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地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
在机场看到一个新式的自动贩卖机，里面卖的不是饮料或是点心，而是一把把的鲜花。想象远游的人跨出机门的时候，接他的人迎面送上一把美丽的鲜花，他的脸上一定会绽放甜美的笑容。鲜花不但传达出心意，也为两个人的见面烘托出浪漫欢乐的气氛。接下来想必是两人有说有笑，所有路途的疲惫、心头的不顺都会暂时抛到脑后。一把花没有多少钱，送花的人却借着它为两个人的见面揭开了美好的序幕。那短短最初的几分钟对接下来相聚的气氛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每天都跟所爱的人分离又相聚。当夜幕低垂，他拖着一身疲累走进家门的时候，您通常是怎么迎接他？是带着像花一样柔美的笑容迎上前去，还是满脸冰霜，连说一声嗨都觉得吃力？家在大部分的人心里是一个温暖、安全、提供休息的地方。当我们从外面吵杂、混乱、充满挑战、压力的世界回到家的时候，我们渴望家人会伸出爱的双臂，看重我们，感激我们为家所付出的辛劳。但是在一天忙碌之后，我们对家人最不容易表达出的情绪，可能就是感激。先回家的人忙着张罗晚饭，又要照顾小孩，用仅剩的几份体力辛苦应战。后进门的那一位也许才经历了塞车挤车之苦，脸色也不太好看。两个人冷眼相望，一句牢骚带出了彼此的怨气。你一言我一语，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影响到了全家整个晚上的情绪。有位太太抱怨，她先生回家以后看也不看她，就直接走向沙发，打开电视，翘起二郎腿，一言不发。太太累积了一天的话想倾吐，跟在先生后面叽叽喳喳说不完，但是先生呢，就像是一个木头人一样。太太又生气又失望，只想吵架。有几点是专家建议我们在配偶刚进门的时候所不要做的。第一个是不要批评。先生走进门，太太瞄他一眼，用不屑的语气说，你怎么穿那个衣服去上班呢？真难看。先生进门劈头就被损，心情大坏。第二个，不要指责。你是不是又忘了去交钱了？已经过期了，马桶坏了好几天，你到底修不修？一进门就被骂，谁也不想受到像这样的待遇。第三，不要急着抖出一天所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儿子在学校又闯祸了，医院的账单寄来了，好大一笔数字哦，你妈又不高兴了，都怪你。这些话听了让人家心情下沉，想夺门而出。第四，不要把哭哭啼啼或是正在吵闹中的孩子甩给进门的那一位。多辛苦啊，刚刚才从外面战斗回来，又要面对家里的战场，谁也不愿意。第五，不要马上搬出急需解决的难题，像屋顶漏水了、车坏了、水管裂了，一听头就大。第六，不要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地陈述你的一天，对方得赶紧转换心情，做个好听众，这是很困难的。有个美国朋友告诉我，当他先生回家的时候，即使他的菜正煮到一半，他也会关上炉火，上前给先生一个热情的拥抱。每天不管他心情是好是坏，先生都会得到一样的欢迎。当另一半进门的时候，我们最好能够跟这位太太一样，先按耐住心头所有的牢骚和怨言，上前打声招呼，嘘寒问暖一番，让他能够喘口气，先感受一下家的温馨。 在家的给进门的至情的欢迎，而回家的那一位是否也能够在进门前先调整一下心情，把外面世界的烦恼暂时卸下，丢在门外，松松紧皱的眉头，带着微笑走进家门。一个拥抱，一个微笑，就像是机场的鲜花，为两个人的见面揭开了美好的序幕。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和心爱的人再次相聚，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让我们在见面的头几分钟，用一点心思，让彼此都能够有那份贴心的感觉。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接待客旅。在圣经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有一段话这样的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乐意接待客旅，这种美好的伦理学的主题曾经在不同的书中都出现过，包括以作为书名的崇拜学和布道学的书籍，还有扶持贫穷的书籍等等的。这些主题都表达了一切基督教伦理的要求。在旧约的圣经之中也记载了有亚伯拉罕，他是乐意接待客旅的模范。而在新约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十三章一节到二节也教导我们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他接待了三个天使的事情，这是记载在创世纪十八章。还有呢，罗德也接待了两个天使，创世纪十九章，也都是被认为是一种敬虔的表现，一种爱心的表现。至于讲到拉合呢，在犹太的传统中，他乐意接待客旅，像以色列的探子，见约书亚记第二章。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拉合与亚伯拉罕和罗德都被称为他们是三个乐意接待远人的榜样。在古代近东半游牧民族文化的时期，人们通常只是会因为有特别的需要才会离乡别井到外地去。当时的社会没有旅馆，以色列人承袭了贝都因人的传统，为路过的客旅提供食住和保护，来尽地主的友谊。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交通虽然已经有所改善，但是旅馆呢，不只是环境差，而且有不少的黑店，就是不好的旅店，因此那些经商的人大多数会住在相熟的商业伙伴或者是友好的家中，而不住在旅馆。福音书记载耶稣的宣教，以及使徒行传记载初期使徒的宣教旅程的时候，都提到他们如何的依靠 信徒的帮助。譬如说在马太福音10:11，使徒行传21:4-7、16-17，这一些都讲到依靠信徒的帮助来接待。这些的信徒家庭接待了保罗以及他的同工等等做巡回布道宣教的事工，而为他们送行，以致他们可以去到计划中的目的地将福音广传，乐意接待客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爱心的表现。接待呢，是为客旅提供住宿和食物以及安全的环境，乐意的腾出空间让疲惫的人有休息的机会。接待客旅也有团契交通的机会，彼此可以得到帮助，在这种团契交通之中，彼此的交往之中，都成为受惠者，得到祝福，这是非常美好的。同时也给他们送行，盼望早日完成使命以及旅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下面我想请您听一段访谈，访谈的对象是我在教会里的一位基督徒姐妹珍妮。透过珍妮的心声，您会明白为什么教会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访谈。珍妮姐妹你好，谢谢您今天跟我们谈一谈您去教会的经历和您对教会的观感。首先我想请您谈一下您最初去到教会的时候，教会究竟是什么地方吸引了您，使得您想要再回去呢？
对，刚开始去过一次教会以后，我觉得心灵上能够感觉平安的时候，能感觉爱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需要教会。但我那时候实际上对神对圣经都知道的很少很少，那我就觉得任何事情你不去做不去接触，你是学不到，你是不知道的，你会不知道它有多好。
有些人认为信神是个人的事情，不需要去教会的，自己在家里敬拜神，在家里面读圣经就可以了，您认为这个看法对吗？
通过教会，实际上这段时间成长，就是去教会很重要。有的人说啊，我可以在家学，我实际上我也是这样的人。我当时就觉得，你跟我讲过以后要去读圣经，要去教会，我都不是认为非常必要。我觉得我心里信他就行了，实际上是错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的那种对神的认识非常浅的话，是不会帮助你提高的。所以我就觉得去教会，才知道去教会特别重要。因为去教会的时候，众姐妹弟兄会帮你，你通过牧师的布道，你回来才会真正了解圣灵，了解神，你才会有提高，才会感觉到更多的爱。
有朋友跟我说，他们刚刚去到教会的时候，喜欢看那儿的建筑装潢，去那里感染教会里的氛围，听听基督徒唱诗歌，蛮新鲜的。您认为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到教会去，会有最大的收获？
心里需要，我要去，你都会有很大的收获，因为你每次去，心灵上都得到医治，都得到安慰。我就觉得饥渴的不得了。然后你去学怎么祷告，这些东西你都不会白做，你去问那些基督徒， 他们的灵性是怎么提高的，他们的见证你听了以后都会对你很大很大帮助，你就会有信心。它是一个像良性循环一样的，你才知道你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你才知道怎么样去提高。
那么可不可以请您举一两个具体的例子，您在教会里学到了什么东西？
学圣经非常的安静，他每一句话你读，读那个四个福音，你就越读越真实，就觉得神在跟你说话。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唯一一个听神的话语的一个途径。还有一个，每天要祷告，不是所求的时候你才祷告，你每天要祷告，感激神，跟他沟通。我就读的那罗伦斯维尔那个格言集，他就几十年来随时祷告爱神，时时刻刻感觉的神。我不讲他做饭的时候，他在那个基督教堂做饭，他说中间的时候他都会跪下来祷告，他一步也不离开神。你就想可以想象他那种精神，他那种思想，他那种灵魂怎么一步也不离开神。你如果这样做的时候，你真正觉得神无时不在你身边保佑你。所以说只有去教会去读圣经，你才会有这种感觉。然后现在对我来说，就是说不光是信神的问题，那毫不用百分之百信，就是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去爱神，依靠神，这只有通过学圣经，去教会。我过去在那想，呀，反正我信他，受不受洗或者去不去教堂，没有时间我都可以，就说可以理由啊，心想我反正信了，这个是自欺欺人，你不会得到真正内心里的喜悦和那种幸福感和有依托感。教会非常的重要，而且重点，因为大家的力量很大，每人的经受不了，会给你很多感帮助，因为你自己毕竟有限的。读见证，读圣经，听报告，去教会听牧师布道，参加姐妹会，都是一个接近神非常非常好的这种途径。
刚才您提到祷告，其实很多人对祷告很好奇的，神真的会回答祷告吗？可不可以请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或许就谈谈您罹患肿瘤之后为自己身体祈祷的例子好不好？
第一个，当我听说这个绝症而且几乎不可治的情况下，就是我跪下来求众姐妹牧师给我做绝食祷告。我们几乎是大声的祷告，说神应许了我，第一个他保证我没有扩散，所有的结果四个检查结果全是阴性。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天天祷告，求神缩小这个肿块，杀死癌细胞，让活细胞长出来，他应许了我。四个疗程，才第二个疗程他已经就是全部消失，连医生都不敢相信。医生当时听到第一句话就说，这是真的吗？几乎没有，现在医学上面还有我们家庭改变，这些事都是我们人做不到，我自己做不到，现代医学做不到，医生做不到，只有神，只有他能做到。只要你相信他，就这么简单，你承认你自己是罪。第四个，我求他让我再返回学校，他还是应许了我。我真是受宠若惊，说真是从心里赞美他，一切荣耀归于他。所以我完完全全的相信他，他应许了我所有的祷告。所以对每个还不信神的或半信半疑的人，很简单，就是放下自己，完完全全的接受他，就是这么简单。因为神非常的宽容，他对我们没有什么要求，他全是给我们，你只要接受他，你就能够得到你所有的，你就会真正的享受他的爱，他的大能。感谢神。
今天世界上不少的人正面对着各种困难、痛苦、挑战，
您会怎么样邀请这些人去教会呢？
我会跟他们讲，去教会是唯一的路，就引导带领他们去，就是帮助他们心灵去接近神，进入教堂以后才能见到神，感受到神的那个，神也会有大能，因为让他们信了神才能够就说给他们所有。我想让我来到神的面前为你们大家祷告，就像你们听见我的经历一样，所有你们现在不信的或者是说半信半疑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够通过我的事去相信神，因为神真的是超能的，神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主，他能够做所有是我们人不能做到的。我想你要是信了他，你就会像我一样现在一样感到平安，感到快乐，感到有所依靠。我求神给你们信心，希望你们依靠神，走在神的路上，你们就会有幸福，就会有依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珍妮跟我们介绍了她去教会的经历。教会是神设立的，教会是神的家。您在教会里能够认识慈爱万能的神，他是您的天父，他爱珍妮，他也爱您。您去什么地方玩，玩得再高兴，那份喜乐之后会随着时间逐渐淡忘的，但是您在教会里所得到的喜乐只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神会给您的生命带来无比的改变和无限的希望，尤其是如果今天您正面对很大的困难，请不要忘记珍妮的建议，教会是您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如果您没有什么很大的困难的话，去教会，您也可以跟那儿的基督徒，是一群诚实、踏实又信实的朋友，跟他们玩玩、聊天，你能够在教会里得到新希望，又得到许多的快乐和朋友。下面我们继续收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很久以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每一个人在某一些事情上都能够比周围的人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多做这些事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做个发掘才能的人。每个人都有天赋才能，能成就造福人群的好事。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才能，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看成为真正有用的天赋。一个发掘自己才能的好方法，是请教那些常跟您我见面的人。我们往往先看见别人的才能，后看到自己的才能。什么人需要更多的才能呢？是发掘才能，不是拥有才能。第一次听到这话，难以相信。或许一个例子能说明这个事实。芬妮·克罗斯比小的时候，由于医生的一次误诊失明，后来他发奋努力，认真写作，在诗和散文创作方面特别了不起。有一天，教会的一位朋友鼓励他写作基督徒唱的诗歌， 于是芬尼克罗斯比在35岁那年开始献身于诗歌的创作。当他90多岁的时候，创作的诗歌总数大约有1000首之多。我用的诗歌本里就有35首是芬尼谱写的。他每创作一首新歌之前，必先祷告。我不知道鼓励芬尼将才能转向诗歌创作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想想看，如果他没有看见芬尼的才能，我们将会失去多少的福气啊！我很怀疑您我能够像那位先生一样成就那么大的事。不过如果我们发现别人的才能之后便常常鼓励他们的话，谁又知道您我能在几个人的生命中结出多少美善的果实呢？或许就在您我帮助别人认识他们的才能之际，我们也发掘自己的才能。您将会发现帮助别人认识自己的才能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发掘别人的才能是您的才能吗？请您开始多留心，多观察身边的人。我深信您我的每一个善行，上帝都会祝福的。芬尼的一首诗歌说：主啊，请您不要与我擦身而过，请听我谦卑的恳求。当您在呼召别人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了我。芬尼的心声不也是大家的心声吗？每一个人都希望您我不要忽略了他，不要与他擦身而过。这首歌事实上很能够预备您我开始做个发掘别人才能的人。听众朋友，您愿意试试看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How sweet to hold a newborn baby and feel the pride and joy he gives. But greater still, the calm assurance this child can face uncertain days because he lives. Because he lives, I can face tomorrow.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s.
And then one day across the river, out by life's final war with pain, and then as death gives way to victory, I'll see the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